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小先知书的头一卷书何西阿书，这位特别的先知以他的婚姻来传递了上帝对选民的爱。在其中呢，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二章的后半呢，在这个经文里头，我们会读到第一章的时候，何西阿从割灭生了几个儿女，都有很特别的名字。这些特别的名字其实都是蛮负面的意义，可是，在上帝使罪服的刑罚当中，上帝却应允说，这许多过去他们所失落的、得罪上帝、被剥夺的部分，上帝要使他们被恢复，成为非常的丰盛。所以你可以看，在经文的第二章的从21节开始，上帝说要再次应允他们，在那个丰富的应允里面，包含神说：“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然后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所以在一连串的应允当中啊，你几乎可以看到，当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美好的、是和谐的、是稳定的，你几乎可以看到我们华人同胞最喜欢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真的，上帝的祝福，他乐意倾倒恩典在属主的儿女身上，可却注意，是我们真正可以按照上帝的方式，把罪恶除去了。全人在最终的时候，你会看到是得不着上帝的祝福的，而上帝的审判，他的目的是要除尽罪恶。所以当前面上帝一一的指责出、控诉出百姓的罪，而上帝的目的是他要重新应允他们，过去的风不调雨不顺重新被恢复了，而国泰民安呢，你看啊，他说我必应允耶斯列民，耶斯列是古战场，曾经经过残忍的杀戮，可是呢，耶斯列民，你可以看经文当中小字说，耶斯列就是上帝栽种的意思，它又是一个双关语，耶斯列其实跟以色列有点谐音，所以上帝说我必应允耶斯列民，其实是要应允以色列民他的百姓，可是为什么用耶斯列来讲呢？原来这个耶斯列是何西阿的长子，就是上帝纪念那个残忍的杀戮，神要审判，可是审判之后呢，他说他要应允耶斯列，怎么个应允法呢？就是23节说，我必将他种在这地，过去是被分散的，可是呢，神要重新把他种在这地，所以在这个双关语当中，罪服了刑罚，他们重新被栽种，被栽植了，然后呢，过去呢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也就是前头第一章的时候，何西阿的另外两个儿女，一个叫做罗阿米，一个叫罗路哈玛，你可以看到都恢复了，再次成为神所怜悯的，再次成为神的子民。所以这一段呢，又是非常典型的上帝祝福的话语。所以当我们可以上下文一路研读下来，用这种纵览的方式，你真的可以看见上帝是多么的信实，罪服了刑罚，他开始重新恢复跟选民之间那个美好的关系。然后之后进入第三章，第三章经文非常短，它其实呼应到第一章，又是一个故事的题材，叙事文体。然后在这个叙事文体里面，上帝对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你可以看哦，是一个命令的。第一章的时候，上帝跟何西阿说：“你去娶淫妇。”这边说：“你再去爱。”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命令啊！其实多么的难呐、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上帝让你去爱一个非常不可爱的人，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非常大的挑战。可是你注意，当上帝吩咐你去爱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用什么爱去爱？除了上帝的爱，我们有别的爱去爱吗？所以在先知的经历当中，其实也深刻的唤醒我们，去爱一个人不是因为那个人可爱，因为上帝是爱的源头，他给我们一个会爱的生命，能够给的生命。所以上帝吩咐他说，你再去爱，再去爱。所以这是极大的挑战、哦、而这个经文很有意思、哦、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这个学者们曾经做过很多考量啊，是不是就是第一章那个割灭呢？怎么不说你再去爱你的妻子呢？ 而是说那个淫妇，这个很有意思啊。他其实这个淫妇是说，他是一个分词，就说一个正在行淫的。哎呀，你有没有发现，不是说他悔改他变好了才叫何西阿去爱，而是说你再去爱那个还在继续行淫的这个妇人，为什么不称他做妻子呢？你会发现，当这个妇人行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失去了妻子的地位，所以他并不是说去爱这个妻子。你会注意，这个时候割灭转离离去他的丈夫的时候，很可能已经沦为一个妓女，一个又被卖为仆婢的妓女。所以上帝说，你去爱，再去爱他，就好像是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的叙事文体的时候是交织的，怎么样何西阿却爱自己行淫离开自己的妻子，上帝也一样用这样子的爱来爱以色列人。所以先知用他的生命来传递这篇信息，神的爱就是这样，神等候要去爱一个不配他爱的这一群选民，也就是我们骨子里面会悖逆的人。而上帝仍然吩咐何西阿去爱，表达了出上帝那种无怨无悔的爱。这个爱是在上帝的立约当中，因为他立了约，所以他守约施慈爱，不是因为有吸引力的爱，而是因为那个立约的忠贞的诚实的爱。所以这段经文后头就讲到，何西阿必须付赎价，必须付赎价，把他的妻子赎回来。当然这个赎价的金额也很有意思哦。所以如果我们旧约圣经熟悉的话，我们会发现哦，这个金额大概算一算呢，也就是买一个奴仆的价钱。在出埃及记当中有提到，律法里面买一个奴仆的价钱，也是一个属上帝的女子在上帝面前许愿还愿的一个赎价，这在利未记的经文有提到。所以这个何西阿用这个价银去赎他的妻子的这个价银，其实也在律法书当中都会有交代哦。而这段经文呢，也会提到，当赎出来之后，上帝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第四节，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所以这一块经文你可以看到，第三节是讲到何西阿跟妻子的关系，第四节是讲到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历史上，以色列人的被掳，然后上帝要使他们归回的时候，果真他们不再有君王，没有大卫的宝座，同样的不再有那些偶像崇拜。其实他提到几个语句哦，祭祀、柱像、以福德，其实都是过去的历史跟五经当中提到的。可是以色列后来在悖逆的时候，都把这一切的东西偶像化，本来都是在敬拜上帝当中所用的器物，可是他都偶像化了。所以本来只是在历史当中用作一个记号的，比如说这个柱像，也就是雅各在离开迦南地往巴旦亚兰去的时候，他以石为枕，在伯特利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所以他就把那块石头交了殿作为一个记号。所以说这就是伯特利，是神的殿，本来是一个经历神的记号，可是以色列后来却在许多的柱像崇拜当中，在迦南地当中用这样的偶像崇拜的形式得罪上帝。以福德呢，其实是大祭司整个装束当中为荣耀为华美的一个非常贵重的，像一个背心一样的一个贵重金属所做的一个服饰，可是后来以色列人会拜以弗德，偶像崇拜，所以上帝说这一切都没有了，都绝境了，就仿佛是淫妇归回前夫的当中要独居多日。所以以色列果真是在后来的被掳的当中整个被洁净了，被炼尽了，偶像崇拜终于结晶了。所以这短短的五节经文，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似乎描述着后来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如何在被掳归回当中，其实真正开始懂得以敬畏上帝的心归向神，然后呢领受他的恩惠，不是虚情假意的。可是你会知道这是多么长的一段历史的功课啊！ 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一到三章彻底的描述这群悖逆的选民呢，他们要经历到上帝呢责备他们不忠不真，可是呢上帝也同时预言要恢复他们在上帝面前的那个宝贵蒙恩典的地位。先知的信息配合着上帝的作为，以及果真以色列历史就是在上帝的作为当中来展现。如果没有先知的话语，我们还真不懂上帝在历史当中为什么会有这许多审判的，使他的选民变成非常国势低微的一群人呢？其实在先知的话语当中，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的作为。谢谢上帝，他的话语直到今天仍然大有功效。不论我们生命的处境，不论我们的大环境的处境如何，让我们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明白他的心意，知道他的作为，我们就不会被外在的环境所欺哄。在这前三章关于先知个人的生平事件告一段落之后，在何西阿书从第四章开始，一连串的都是非常浓密的审判的预言以及复兴的应许交织在其中。我想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审判的预言复兴的应许是交织型的，我们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啊，只读我们喜欢读的复兴的应许，然后还奇怪怎么上帝还没有复兴他的作为。其实是当罪恶服了刑罚，罪恶在上帝的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被全然的洁净，撒旦的权势被退去的当中，你会发现上帝的祝福，他的计划，他的心意是要进行的。好，所以我们在第四章的经文当中哦，让我们来看，他首先呢，上帝对当时百姓他们整个行礼如仪的宗教的腐败，上帝再一次的控诉他们。所以控诉呢，你又会读到了争辩。这第四章第一节，上帝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所以争辩不是上帝跟他吵架，而是说好像对簿公堂，上帝控告他的百姓。所以各位，你不要觉得说，旧约的上帝好像都挺凶的哈，动不动就像战争一样要兴兵来踏伐，好像审判官一样要审判。如果你不了解上帝有审判的主权，在这个时候控诉他的百姓，如果你不了解上帝这个角色，你就不会了解在新约当中因信称义的恩典。因信称义其实也是一个法庭的用语，你已经被宣告你就是有罪，可是上帝宣判你有罪的上帝，同样透过耶稣的救赎，他宣判你无罪，不但无罪，还宣判你是一个罪，你是一个义人。所以你要读懂在旧约圣经当中上帝是审判者的角色，你才能够了解我们今天所领受因信称义的恩典，他是神的真恩。所以在旧约当中上帝控诉的时候，我们才懂得什么是罪。在罪的前提当中，你会看到每一个罪人哪里有出路，而上帝为人开的出路是宣告罪人为义。我们都喜欢因信称义的真理，可是我们却不能够完全明白进入这个真理，是我们不明白罪是什么，我们不明白在公义的上帝的眼中什么是罪，我们自然不会明白在公义的上帝眼中称罪人为义的恩典是什么。所以在旧约的先知书当中，我们已经读到上帝会跟他的百姓争辩，也就是控告，控告百姓等于按照上帝的圣洁跟公义，那么百姓请用上帝和公义为镜子来照照自己，我们的生命的状况是如何呢？所以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上帝作为一个审判者的角色，我们才更能够认识自己，才懂得去支取上帝已经给我们的救赎恩典哦。所以在上帝的控诉当中，第四章的第一节下半，他说：“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无诚实，无良善。你注意啊，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为良善，其实也就是我们有介绍过上帝守约施慈爱的那个爱，也就是原文编号，在这个视窗当中我们会介绍您2617 Chesed 这个字， 2617 Chesed， 这个字呢是表明上帝守约施慈爱，而被上帝的这种 Chesed 的爱所爱到的人呢，你会发现上帝控告他，你没有这种爱，上帝用忠贞不渝的爱来爱你，那你呢？无诚实，中文圣经翻译成无良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被上帝这种纯净的守约施慈的爱来爱了，来眷佑了，可是在我们的里面呢，却完全没有办法回应这样的爱，所以上帝控告他。所以经文当中这边中文圣经翻译成良善，翻译得非常的好，它是一种品格，是一种生命的特质，其实是上帝先用这样子的爱来爱人，可是人里面却没有被这样子的爱来转化，所以上帝控诉他们无诚实、无良善，然后呢，无人认识上帝，无人认识上帝。这个认识呢，是何西阿书当中常常强调的，包含知识、包含认识、包含知道。这个认识呢，它很重要的、深刻的意思呢，是就好像丈夫跟妻子之间那种亲密关系的认识，不是只有嗨你好我好的那种认识，就是如同夫妻之间那个亲密关系的那一层的认知，那一层的彼此转向彼此亲密的那样子的关系。所以这时候描述这群人无诚实，后头呢会交代他们无诚实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他们非常的虚谎，所以这时候宣告说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上帝，这是他们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然后呢外头呢第二节就继续说了，起假誓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很熟悉吧，这都是十戒，这都是十戒。当他跟上帝的之间的关系是疏离的时候，你会发现向神不敬，向人呢就不义，很多在社会当中的这一些律法的规条呢通通都被破坏，说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哇，他们每一样都犯了。所以这时候先知直接其实根据律法来责备他们，在责备当中呢，因为这样子的罪呢，因此第三节说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都必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所以大地、环境、所有的走兽、生灵都因为人的罪的缘故都被污秽了。其实这个经文我们蛮熟悉的，因为在前面第二章的十八节一个复兴的应许当中，上帝说他要使这一切都恢复，甚至用字遣词上都是一模一样的。在这个部分如何被罪污秽，人的罪污秽了神的地，而神在未来的复兴的应许，当人的罪被除去的时候，连大地都会复苏。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上帝直接来责备他们，律法当中每一条都被他们给破坏了。所以在破坏神的律法当中，连大地都受到污秽，所以这个时候神说他要审判。在审判的时候啊，你可以看第四节四章四节啊，他说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民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所以这块经文开始讲到，怎么会百姓这么糟糕呢？竟然会违背律法，竟然会十戒都犯了。关键就是说，连祭司都一样有问题。所以说，人都不必争辩了，在法庭当中不用再去控告谁了，就是你们。这群应当要教导律法的祭司有没有尽到责任呢？这群应当去教导百姓的这群属灵的领袖有没有尽责呢？所以这个时候第五节说，祭司必日间扑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在平行语句当中讲到先知祭司日间夜间，他们是属灵的领袖，可是却没有好好的服侍当代的百姓。所以这时候说，他说我必灭绝你的母亲，这延续了前头所讲到和西亚的婚姻当中因母亲行淫而生的子女。所以神说回头我必灭绝你的母亲，这个母亲其实又意味着似乎是这些属灵领袖他们负有属灵的责任， 而上帝的审判责备，你可以留意，他们像母亲一样，他们行淫的时候，儿女也从淫乱所生。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愿意装备自己，在服事的当中，让我们需要为自己谨慎，也为我们的群羊警醒，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所以这个时候用这个形式来责备百姓的时候，其实更多的你可以看到，责任的归属是领袖，领袖，领袖其实不只是握有权力啊，可以分配某些资源啊，更多的是责任，上帝派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提醒说，这一群先知、祭司，他们如何没有尽忠职守，以至于第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所以这是对祭司的宣告审判当中非常明确的，以至于这个时候，其实你会晓得，知识弃掉知识，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认识他们从哪里认识神？其实你会知道，从神的话，谁来负责教导神的话？祭司跟先知。而特别说，祭司忘了神的律法，神说未必忘记你的儿女。当然你会知道，祭司的儿女呢都是祭司，因为祭司是家族的，祭司的家族，所以祭司甚至在后来被审判被掳的时候，祭司也都被掳，不再有人做祭司的职任。那当时的问题呢？圣经当中会说。在4章7节说，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善道当中领了教训，让我们学习来服事的时候，让我们成为属灵领袖的当下，让我们真实要谨慎。这个时候，似乎说属灵领袖越多，属灵领袖行的不正，带的方向偏差，以至于百姓都被牵连，照样越发的得罪上帝，成为受羞辱的。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首先是责备这一群属灵领袖，使得百姓都行邪术，走了偏差的路，远离上帝。所以在这一块经文当中，控诉的领袖控诉的百姓，他们行淫得罪神的问题，就对比于属灵的淫乱的问题啊。所以这是非常的悲哀啊，也真正讲出了问题的原因。后来一些连续的平行剧当中，你注意上帝如何责备，他非常具体的责备，就是他不是出于怒气啊，不是带有情绪性的，而是真正说明他们的问题。你可以看啊，第12节说，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其实你看到，就是当时的百姓呢，他们有去求问，可是呢，求问不是求问上帝，而是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其实当时迦南风俗当中啊，其实华人风俗当中也有，我们喜欢去，初一十五去庙里拜拜，去掷签、抽签，这很有趣啊。圣经当中也会有一样的这个抽签的这个形态啊，可是骨子里却非常的不一样。圣经当中的抽签，箴言当中是说，签放在怀中，定是出于耶和华。所以新约旧约都有抽签啊，譬如说选立使徒来代替犹大的时候是用抽签，然后亚干犯罪是用抽签的方式抽出了是犹大家族当中的亚干。所以反而说抽签让人明白神的心意，是上帝得荣耀。可是人一样抽签的动作呢，你会发现人的抽签是非常自私的，人的抽签是我要抽到我喜欢的签，上上签才算数，我今天抽签，哎呀，不合我意，我过两天再来，一直要抽到合我意的才算数。所以你会发现，就算一样的好像是抽签的动作，你却发现有上帝跟没有上帝是两回事。圣经当中他们认为，我们可以明白求问上帝的心意，我存着敬畏的心，我可以求问神，已经明白神的心意。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以及在当时北国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里面有淫心去求问，他以为木偶借着木杖，也就是类似抽签的行径，可是他不是去求问上帝。一样的外在的现象，圣经说是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离开上帝，远离神，不服 约束。所以这是上帝提醒他们，有外在的敬虔的动作，可是实质上心却逐步的远离上帝。在当代的问题，求上帝光照我们，特别在教会当中，在属灵的群体当中，让我们也有这样子的警醒的心，不是只有行礼如仪的读圣经、祷告、求问上帝、求主光照我们的内在有没有诚实良善，真正的认识上帝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比你还大，我们都是要求你听我的，我们有很多生命当中的缺乏，我们很多的想望，我们总是在祷告当中希望你为我们成全这个，为我们成就那个。求主怜悯，让我们可以转向你，真正尊你为大，以你为神。让我们将问题向你陈明的时刻，愿意聆听你给我们生命的引导跟答案，而不是要求你照我们的方式来为我们行事而已。谢谢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